好，我们开始了啊！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的。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也带领我们有平安有喜乐，让我们新的一年新的开始，求你赐给我们新的恩典，让我们得以能够认识你，能够更加的认识你，使我们不至于得罪你，使我们在你的恩典的上边，我们度过我们的每一天，不至于得罪你。我们感谢你，为着你赐给我们的时间，我们感谢你，也为着你聚集我们眷顾我们，我们也感谢你，求你祝福带领我们下边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查的是马拉基书的第一章的第十三节，我们也可以从十二节开始，然后一直到这一章的结束，就是第十四节。好，下面我们请思雨给我们读一下十二节到第十四节到结束吧。
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你们又说这些是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这是耶和华说的。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他许愿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这人是可咒诅的。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好了，谢谢。上次我们讲到了第一章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了神说他们藐视耶和华，藐视耶和华的名，他就把这个矛头指向了谁呢？神就开始责备祭司。祭司是做什么事情的呢？祭司是在圣殿当中来献祭的，是向神的百姓来宣讲律法的。所以呢，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呢，讲到了他们第一个藐视耶和华的名的表现是什么？请回答。
在祭物上。
在祭物上怎么藐视的？
没有把最好的献给主。
没有把最好的献给主，他们在祭物上没有按照耶和华的要求和吩咐来把最好的献给主，他们把一些瘸腿的、瞎眼的、他们有病的、残疾的都献给了神，这表明他们是在藐视耶和华神，他们没有把最好的献给主。好了，那么这到第十二节的时候呢，他就有个总结，说你们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些祭物啊都要放在桌子上的，所以呢他们把一些不合要求的东西放上面，就是在藐视耶和华的名，藐视耶和华的桌子。好了，他说我没有说你们是污秽的，但是实际上跟说污秽是一样的，因为他藐视耶和华的桌子。那么第十三节呢，我们就是今天所讲的，你们又说这些事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了，什么叫这些事何等繁琐？首先这些事是什么事？
献祭的事。
然后他说何等繁琐，何等繁琐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条条框框太多，
条条框框规矩太多，太麻烦了，就是这个意思，就说太麻烦了。然后呢，不单如此，不单嫌麻烦，并且嗤之以鼻。饭末嗤之以鼻什么意思？
就是也是藐视的，也是就是
不当回事儿。
不当回事儿。
以鼻就是也是藐视的同义词。
嗯，好了，我们喜欢不喜欢被别人嗤之以鼻呀？
不喜欢。
啊！但是这些人却在嗤之以鼻谁呢？
神，
他们在嗤之以鼻至神。他们不单觉得这个事儿比较繁琐，他不单觉得这事儿比较麻烦，他们不单觉得这个事儿好像没有这个必要，而且嗤之以鼻，就是觉得这个事情太讨厌了。他们开始讨厌这个事情了，觉得这个事情啊不可理喻、不可道理，他就看不起，是轻视了。然后呢，后边就讲说，你们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我岂能从你手中收纳呢？上次我们讲到了，利未记第一章当中， 其中的一个献祭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蒙悦纳。而神说，你们所献的祭不蒙悦纳。当他们把这个祭物，不合要求的祭物献上的时候，不单是在这个祭物的本身上面是藐视耶和华神，也在献祭的程序上面在藐视耶和华神。后边我们会解释。然后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十四节，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也他许愿用残疾的献给主，这人是可咒诅的，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人是可畏的。好了，这些人是不是没有好羊呢？
不是
他们是要拿以次充好。所以这里称这些人是什么呢？是诡诈的。前面我们讲到了，从那些人这个祭司当中本身收纳这些不合规格不合这个质量的这些祭物的上面，他是藐视耶和华神。那么他们从这当中收纳了不合要求的这些行诡诈的人当中收取了这些东西呢，他们本身从程序上也是在欺骗上帝，在藐视上帝。但是呢，这里耶和华神说这人是可咒诅的，因为他是在欺骗神。然后呢，后边就讲到了，称这些人是什么？是行诡诈的。而那些人是行诡诈，献祭的人是行诡诈，收纳祭物的这些祭司呢，帮他们献祭的人呢，他们是藐视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了两边都是在犯罪哦，两边都是在犯罪。献祭的是诡诈的罪，而那收纳祭物的人呢，他们所犯的是藐视神的罪，不单在祭物上藐视，在程序上也是藐视。然后说，他说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么好了，他说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他为什么提到这一点呢？范默，为什么耶和华神在这里提出这一点，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
从这些经文就能看出来，神的名不但是在以色列当中，在外邦当中，神的名因着怎么讲，因着他的大能，和以色列人在外邦当中所做的见证。我不知道这样解释就可以吗？
当我们当我们讲到上一次那些人讲到说神不爱我们了，神也第五节当中第一章第五节，神同样也讲到了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以外境界以外被尊为大。那么这里边讲到了以色列人在藐视耶和华神的时候，耶和华神又说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他这里边讲到的是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耶和华神在那些外邦人当中都是大而可畏的，在他的百姓当中却不尊重他，指的是这个意思。按道理来说的话呢，按道理来说耶和华神在他的百姓当中应该是被敬畏的，对吧？外邦人应该不敬畏他，对吧？但是现在反过来了，在他的百姓当中反而不被敬畏。那是耶和华神说在外邦中都是可畏的，但是他的百姓却不敬畏他。刚开始第一章的时候，第一章前面的时候他说父亲儿子尊敬父亲是什么？是应该的。神的百姓尊敬神的百姓呢也是应该的。所以说他说不是我的百姓的倒尊重我敬畏我，但是我的百姓反而不敬畏我。这里边同样讲到了，也讲到了这一点，说你们在嫌我要求你们的事情非常的繁琐，而你们呢却不尊重我，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记得的话，耶利米先知在耶利米记当中，耶利米先知曾经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耶利米先知在跟当时的王约雅敬讲话的时候，那个王听不听他的？以色列的王听不听耶利米先知的讲话？ 有没有听？思雨有没有听？
没听吗？
他没听，他们反而去打去骂那个耶利米先知，对吧？
他听另外一个假先知，
然后他听另外一个假先知叫亚拿尼亚讲话，他不听真先知的。但是当耶路撒冷城被巴比伦人攻陷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事情。那个尼布甲尼撒王特别派了一个将军，这个将军名叫什么？不是，叫尼布撒拉旦。派他去做一件什么事情？告诉他，进城之后，他这里边有一个神的先知，你要保护他。这个先知叫耶利米，看到没有？很奇怪的一件事情，神派先知耶利米告诉当时以色列王，你要怎么做怎么做，而以色列的王却不听他的。但是他们以色列人的敌人尼布甲尼撒王攻破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却派了一个将军专门去要去保护耶利米，因为他是神的先知。所以这很奇怪的哈。所以这里边讲到的同样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神本来在他的百姓当中应该被尊为大，在他的百姓当中应该被敬畏，但是他的百姓却不敬畏他，那些外邦人却敬畏他。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做，这是在责备以色列人。好了，那我们讲到的说这些人呢，他们嫌这个事儿繁琐，嫌献祭这些事程序啊太繁琐。那么以色列人是怎么做的呢？以色列人怎么做的？刘阿姨，
就是把那程序简化了。
把程序简化了？什么叫把程序简化了？
就是献祭的时候。
献祭的时候就是随随便便的就做了，没有按照神要求的规矩去做，对吧？
对啊。
好了，这是不是问题？
是。
为什么？
不蒙悦纳。
不蒙悦纳？为什么不蒙悦纳？不是合神心意献的，他没有按照神的规矩来献祭，那么他就不按神的心意，就是按自己的心意，对吧？
对，
他想怎么献就怎么献了，他以为这样献为好，但是神不一定看为好。好了，这个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他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不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说明一件什么事情？他们以为自己的更好，神的不好。既然嫌神的繁琐，他就觉得我们做的才简单明了，对不对？所以圣经里边一个叫讲说神的义和人的义，人都不服神的义，对不对？人都喜欢立自己的义，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在罗马书当中说，以色列人呢犯的错是在哪里？他不服神的义，他要立人的义，在罗马书当中。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一点，不服神的义，他们要立自己的义，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觉得神的东西不好，神你这个事情不聪明，我的太聪明，神你的太麻烦，我这个又简单又好。所以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的第十章，我们翻到罗马书第十章。罗马书当中的第十章，好，思雨给我们读一下第十章的第一节和第三节。
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为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
好了，保罗在这里说什么意思呢？他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就是以色列人得救，要以色列人得救。言外之意，以色列人没有得救。然后第二节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是有热心的，但不是按照真知识。他们向神有没有热心？有，非常的有热心，但是他们不是按照真知识。什么意思？ 就是不按照神的规矩来做，他们按照自己的规矩来做，他们呢按照自己的规矩呢做得非常非常的热心，非常非常的开心。那么这里真知识讲到了，实际就是按照神的规矩。然后第三节说，因为不知道神的义，他们想要立自己的义，他们不知道神所设立这一切法则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他们就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然后怎么样，说他们以为自己的好就是立自己的义，他们不服神的义，他们没有按照神的方法去做，所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边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本身来说这是不对的，他们没有按照神的方法去做，这表明他要立自己的义，这表明他不服神的义，他以为神是不义的，他以为他才是真正的义的。这个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我们翻书翻到罗马书第十一章，我们翻到罗马书的十一章，罗马书的第十一章的第三十六节，十一章的三十六节。好，范妹你给我们读一下。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
阿们。好了，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什么是本于他？
都出自于他。
都出自于他。什么叫都出自于他？什么叫都是源于他？都是他的旨意，这叫本于他，都是从他出来的，这是他的旨意。好了，什么叫倚靠他？什么叫倚靠他？
倚靠他是不是就是遵循他的意思？
要借着他。
要借着他。什么叫借着他？没有他不行。好了，就是说这个旨意的成就没有他不行，对不对？
对。
这个东西比如说这个旨意发动出来了，你得靠着他才能够成就这个旨意，不是你不靠着他旨意成就不了，就是这个意思。好了，后边说要归于他，什么意思？
荣耀都要归给他。
荣耀都要归给他，为什么呢？他不单是旨意的发动者，他也是旨意的成就者，对不对？因为你要依靠他嘛。好了，这个旨意出自于神，你要依靠神来用神来成就这个事情，那荣耀自然归于神，对不对？好了，那么这个旨意出于神，我们首先说我们靠自己能不能成就神的旨意？
不能
成就神的旨意，必须神的旨意是神自己来成就的。好了，那我们在当中的时候呢，我们是有参与的，对吧？我们是有参与的，而我们的参与呢不是这个旨意成就的决定者，我们不过是个参与者。但是当我们在这个参与的过程当中发现，哎，我祷告了吗？哎，我发现我在这里边我做组织的工作了吗？我们倚靠我们自己的时候，这个荣耀归给神，供给谁？很容易就归给我们自己。举个简单的例子哈，比如说我们做中国桥哈，做中国桥呢，大家真的是费时费力啊，预备了很多的工作，对吧？那么这个中国桥结束之后，很多人都蒙恩了，很多人都蒙造就了。好，请问，这些人蒙恩蒙造就，是不是我的功劳？
不是。
神要借着中国桥要救一帮人，要造就一帮人，要建立一帮人，这是神的旨意，对不对？好了，神做这个救人和建立人的工作，而我们所参与的不过就是做个组织的工作。但是我们可以说啊，是因为我组织的好吗，所以这人就得救了吗？我们可以这样说吗？
不可以。
不可以。我们所做的只不过是我们该做的，我们做的工作呢只是做一些组织的工作，而并不决定这些人能不能得到造就，能不能 被圣灵的工作所激励，被圣灵所扎心。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当中我们就要得荣耀，这是我组织的吗？中国桥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我组织的，这些人得救呢，那这些人或者是得造就呢，这都是因为我做的工作，所以这呢就是错的。所以是后边一句话讲到，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这个荣耀就是他不单发出他的旨意，他也成就他自己的旨意，而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依靠他来参与，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一件事情，当我们明白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个程序，他们所嫌繁琐这个程序叫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倚靠神，对不对？所以倚靠神这部分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程序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我们不能说哎，神的这个办法太麻烦，我自己来个办法吧，我们就开始倚靠自己不倚靠神。所以这个罗马书当中告诉我们，告诉的非常的清楚，一切都是万有都是本于神，倚靠神归于神，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告诉我们神不单是旨意的发动者，他也是旨意的成就者，所以这荣耀是他的。同样的道理，神告诉我们如何的去献祭，我们就当如何去献祭，不得有丝毫的更改。当我们丝毫的更改的过程当中，就表明我们是不服神的意，我们以为神不义，我们以为我们自己义，我们就开始依靠我们自己，我们就开始不依靠神。这些人可以说，哎，你看我不用神的办法的祭我也献了吗？请问按照神的办法所献的祭和不按照神的办法所献的祭有什么不同？结果有什么不同？
一个蒙悦纳，一个
一个蒙悦纳，一个不蒙悦纳。那如果不蒙悦纳，这献这祭有没有意义？
没意义，白献了。
没意义就白献了。所以呢，这个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了，面对这种情况呢，我们看到我们查几处经文的，我们查出埃及记的35章第10节，出埃及记的35章第10节。出埃及记35章的第10节，这里边讲到了神吩咐摩西要以色列人来建会幕，在建的过程当中神给他一个命令，给他一个命令。好，李伯，请你来读一下。
你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的都要来做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
好了，讲到了说，你们首先说，你们心中凡有智慧的都要来做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必须是一切耶和华所吩咐的。好了，所以你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的都要来做耶和华。我们读这里边什么样的人是有智慧的，心里有智慧的？
敬畏神。
思雨，你再说一遍什么？你读
神的话，
你读这读一这段，这节你读一下十节经文。思雨，
啊，对，听神的话。
你读一遍第10节。
啊，你们中间凡有心里有智慧的，都要来做耶和华一切所吩咐。
好，请问这里边说你们中间凡有心里有智慧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听神的话。
是做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人。对不对？好了，建会幕，神首先说，你心里有智慧吗？你的智慧不是你能够盖得多么漂亮，做得多么完美，而是你要遵行耶和华告诉你的话，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这才是智慧。好，我们翻到箴言书第1章。箴言书的第1章。箴言书第1章的第7节应该是。好，李伯给我们读一下。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的训诲。
好了，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是智慧的开端。那进到智慧当中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应该听耶和华的话的人，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明白什么样的人是智慧的。 听神的话的人，听神做神所吩咐做的话的人，这样的是有智慧。为什么这样的人是有智慧的？林路是不是在上边呢？
林路还没到。
这个路是谁呀？
是我的
是林路。林路为什么敬为什么听神的话就是智慧的人？
我还没翻到呢。
没翻到的哈。请问大家谁可以回答为什么听神的话的就是有智慧的？
神本身就是智慧
啊！神本身就是智慧的。神本身的智慧表明在哪里？上帝的一个本性叫什么？一个属性叫他是公义的。公义是什么意思？
英文。
英文怎么说？公义怎么说？英文怎么说？
公义是对的意思。
对啦。对呀，就是说他公义的意思就是他永远都不会错的，所以说你听他的就永远不会错，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智慧吗？对不对？好了，我们再看出埃及记的第26章30节。出埃及记的第26章30节，好，我们请刘阿姨给我们读一下。
要照山上的样式，要照着山上的指示你的样式立体葬礼。
好了，这里边当神要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做会幕的时候，做会幕啊里边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去做的，但是做每样东西的时候，神都毫无例外地告诉他这句话，要照着山上的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什么叫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呢？因为神在西奈山上告诉他非常的详细，非常的详细，这个东西怎么做，用什么材料，尺寸多少，有几个叶子，有几个纹，他都讲得非常的清楚的。什么意思？就是你不可以改，我说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你不可以更改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再看27章的第8节，就是下一章的第八节。好，谁给我们读一下？
要用板做坛，坛是空的，都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做。
好，谢谢谢谢小范哈，你可以终于可以说话了。上一次你总是把你自己给 mute。 你看做这些板呢，做坛什么的，你都要照着山上所指示你的样式去做，不能更改的，一点也不能更改。好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神跟以色列人说，跟摩西说，你去把以色列人当中的能工巧匠都找来，给我建一个会幕，要建的好看的，漂亮的，庄严的。好了，他不告诉他怎么做，然后摩西就下山招以色列人那些能工巧匠，要给这位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神做一个漂亮的会幕。我们想象一下哈，好了，这个会幕建成了之后，你觉得如果跟神所吩咐他这个会幕相比的话，会有什么不同？
在人看来更漂亮，
人看起来能更漂亮，
对，
对不对？更大，更敞亮。那个东西用可能做的，你要七个花他做八个花，你要一个灯台他做三个灯台，对不对？你用这个你用的是铜的，他可以用金的。但是他们做好了之后，按照自己的心意做好了之后给神，神要不要？
不要。
神不要，神只要他那一个。 他不在乎你人看他好不好，神说我只要我的那个样子的，只要按照山上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去做，你不要更改。在山上神如何吩咐摩西的，你就摩西你就按照这个吩咐去做，不是你看好看你就可以改一改的，对不对？比如说说灯台，灯台放一个放在那个圣所里边，你可不可以说哎呀这个好像是七个蜡烛点着不太亮，我做两个灯台吧，那岂不就更亮吗？对吧？行不行？不行，因为神说只要一个灯台，不可以随便的来改的。神的东西是不可以改的，神所定下的就是对的，神所定下的就是神看为好的，神所定下的人就要照办的。这样的人是有智慧的。但是呢，这些以色列人说什么？献祭的时候太烦了。当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当我们读那些造圣建造会幕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些时候也会觉得很烦？真的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很烦的。但是问题是神就要这样子的，这里边可以操练我们对上帝的敬畏，操练我们的敬虔，这是我们必须的。我们不可以觉得很烦，而以色列人觉得说这真的太烦了。我们再来看一节经文，希伯来书的第八章第五节，希伯来书当中的第八章第五节，希伯来书的八章第五节，小霞姐给我们读一下。
第八章第五节，
哎，
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上帝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
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他们所做这些事情是有个，它是个影。那么这个影呢？既然讲到了影，就有个实体。这个影必须能够真实的反映出来这个实体的，你不能够改的。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去照相馆，你要照护照的相片，你照出来的，小霞姐你去照护照的相片，照出来是泛沫，行不行？
不行。
对不对？因为这相片必须反映你的，你到那人家一看说这不是你呀，小霞姐，这个不是你，这个是泛沫嘛，对吧？所以这是有个实体的，你是不可以违背这个。而上帝向要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你如果不按照上帝所启示给你的做的，你就不能够真实的反映出这个实体，那这个东西就是没用的。所以神一而再再而再再而三的在警戒他说，你要按照山上所指示的样式去做。我们都知道这会幕的实体是谁呀？是基督啊，对不对？这会幕的实体是基督啊。我们为什么在上帝面前蒙悦纳？是因为基督啊，是因为基督他一次献祭就成了永远的祭呀，我们因此才能够罪得赦免呐。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不能说哎呀这个事太麻烦了，你说每天得读经祷告，你说还得哎呀还得上教会，太烦了，真的是，你说一年去一次教会就得了嘛，行不行？
不行。
因为圣经说什么？你不可以中断聚会，像那些不信的人，对不对？好了，你说这读经也太烦了，我今年一月份我把圣经读一遍好了，剩下11个月我就不读了，可以吗？不可以。就好像我们吃饭一样，我今天吃一顿饭，剩下一个星期我都不吃，行吗？不行。这是我们赖以存活的规律。那么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赖以存活同样也有神的规矩，这个我们不可以把它简化的。同样的道理，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服事，神有神的规矩，我们不可以随便的服事的。好了，请问一件事情， 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服侍之前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祷告。
祷告。为什么要祷告？
先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心意。
第一，寻求神的心意。第二个呢？
求神带领。
求神带领。第三个呢？
到了尊节。
求神帮助嘛，刚才我们不讲了嘛，这要倚靠神，我们要求神帮助，这叫什么？这叫服侍的规矩，对不对？你不能够越过这个，越过这个就不按规矩了吗？如果我们不寻求神的心意，不寻求神的帮助，我们也不寻求神的带领，那我们做的就是我们要我自己的旨意，我自己的带领，我自己的能力，对不对？这就不合神的规矩的。好了，那这些，所以我们在服侍之前，我们要先学习规矩。我们为什么学习圣经？请问我们为什么学习圣经？
我们好知道怎样去找着神的话。
是少、
哦、更加认识神，才知道神的心意，
明白神的旨意，对不对？那我们读圣经当中，我们读了圣经，我们学了这个规矩，我们还可以学到什么？我们明白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对不对？圣经向我们启示这位神是怎样神，所以我们就会明白如何的倚靠神，对不对？我们明白他的心意，我们就明白怎么样倚靠神，怎么样倚靠神也是非常重要的。不是倚靠神，不是说一个就哎倚靠神，倚靠神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们自必须我们自己要完全的降服在神的大能之下，这叫倚靠神。好了，那我们读圣经，我们读圣经，我们祷告，还可以做一件什么事情？可以倚靠他。我们倚靠他什么？依靠神借着他的话所给我们一切的应许，那就是我们的力量，对不对？所以你们读你们祷告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心的，你们的潘弟兄祷告很好的，你们潘弟兄的祷告句句都带着神的，都抓住神的应许，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们要明白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查经，我们为什么要祷告，为什么人家说查经可以让我们好像吃饭一样，为什么说祷告像呼吸一样，这是必不可少的。好了，圣经里面有两个反面的例子，有三个反面的例子，不按规矩办事的，做祭司的，第一个例子是谁？然后被神给打死了。
以利的两个儿子，
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献祭不献祭？献祭。他们的毛病是什么？他们的错误是什么？他们的罪是什么？
抢夺神的祭物。
他们不按规矩献祭，对不对？规矩当中，祭司是有一部分献祭的祭物是归他的，对不对？但是他所要的是什么？不是，他要最好那部分是什么？
是要献上，献给
他自己吃，
他自己吃。
他要自己吃，他要拿最好的那一部分。你们没有听过潘弟兄给你们讲吗？他们要吃肥肉，
烤着吃。
而按照耶和华所献祭的规矩，那个肥肉、那个脂油是属于上帝的，对不对？所以他们没有按照神的规矩来献祭。这是个，所以神就怎么样，他两个儿子就死掉了。当然了，他两个儿还行了别的事情，还有别的恶事情。当他们这么不按照规矩献祭的时候，最后造成一个结果是什么？百姓就不献祭了。好了，第二个例子是谁不按照规矩献祭的？以利的两个儿子啊，不是以利的两个儿子，是啊，亚伦的两个儿子，还记不记得？
啊，对。
他们在神面前上香，他说上香上的是燔火。什么叫燔火？
自己点的。
自己点的。 就是没有按照神没有让他去做，他去做了，神当场让他两个儿子死了。请问死的那天是哪一天？死的那一天是哪一天？范末亚伦的两个儿子死的那一天，被神击打死了那一天是哪一天？还记不记得？林路还记不记得？思雨还记不记得？
不记得，我看一看。
思超还记不记得？
我也不记得，我早了。
李博还记不记得？
不记得了。
那一天是神按例，借着摩西按例亚伦承接圣职成为大祭司的那一天。那一天是喜庆的日子啊，亚伦被高立成为大祭司的日子啊，他的两个儿子就死在他面前。
看一下利未记
啊，我们看一下利未记吧，
十章，
利未记的第十章，我们翻到利未记的第十章。啊，第九章，
九章后边开始，
哪里呢？没有没有，那
这是民数记，
利未记第十章哈。我们看，我翻错了，我翻到民数记去了，我还找不到呢。第十章，我读给你们大家听哈。好了，我们从第十章、第九章吧，第九章。我们看第二十二节，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他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百姓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俯伏在地。这时候怎么样？亚伦开始献第一个祭，他作为大祭司。然后第十章讲到了说，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看到了，好了，就是在亚伦承接圣职的那一天，神高立他成为大祭司的那一天，第九章就讲到了亚伦被高立的，就在那一天，因为他做了耶和华神所没有吩咐他做的，他献上了自己点的火，当场就死掉了。嗯，好了。第三个我们可以想到的是谁？
啊，我知道，那个扫罗，不是那个以扫，以扫，不是以扫，对呀，扫罗嘛。
扫罗，
扫罗勉强献祭嘛。
扫罗所犯的呢，他不是犯的这个罪，因为扫罗是他不是祭司，他是君王，他没有资格献祭，所以他是犯了规矩了。我们讲的是祭司。好了，我们讲到了说，你们的潘弟兄也给你们讲过谁呀？乌撒。乌撒是不是祭司？是祭司。他虽然不是在献祭，但是他在搬运约柜的过程当中，他有没有按照耶和华神吩咐他的方法去搬约柜？没有。耶和华神吩咐约柜应该是怎么搬呢？是人扛着，这是
用手扶了。
对，他们呢，他不单单是用手扶的问题，他们自己给做了个牛车，他们没有按照神命令利未人所要运送约柜的方法来运约柜，神要让他们怎么样包好了之后然后抬在肩上，但是他们却做了一个牛车， 拉着牛车，所以那牛车怎么样，就有牛失前蹄，他去扶他就死掉了。所以说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一方面说他因为扶了这个约柜，触碰了这个至圣的东西，至圣的约柜，因为神说这个东西是不可以碰的，他没有按照这个方法来碰。另外一个，他们这个错误呢，实际在坐牛车的时候就已经犯下了。所以我们要看到一点，我们这位耶和华神是大而可畏的神，他是全然圣洁的神，他所说的都是对的。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就是顺服。我们必须要顺服。所以呢，我们在教会当中服侍的时候，或者甚至于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做这一切的圣的事情的时候，好了，我们都要按照规矩去做，我们不可以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是不可以的。好了，我们现在要去讲一件事情了。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什么事情是圣的？做什么事情是圣的？合乎神心意的就是圣的。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有没有说，哎，我们做什么事情是属灵的，有什么事情是不属灵的？有没有这样说？我们做属灵的事儿的时候，我们就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做那些不属灵的事儿的时候就算了。有没有这个区分？不知道是吧？
觉得有。哎，没有。
有没有？范沫有没有？
没有。
没有。啊，施超刚才也说没有是吧？好，林露有没有？啊，林露这个声音被关掉了。李博有没有？
你是说？属灵的是圣的，不属灵的是不圣的，是吗？
不是，我就说的是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有没有说哎呀，我做什么事是属灵的，做什么事不是属灵的？
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基督徒的话，那做任何事情都应该是属灵的。
做任何事情都是属灵的。好了，我想告诉大家，对不起啊，这个问题我问的有点不太清楚。
举个例子，比如说两个人，一个人去工作，一个人到教会来查经。
嗯，好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哈，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一个人呢，今天呢，他上班没有来查经，那你呢，今天呢就来查经了，是不是你比他更属灵呢？
不是。
为什么？那、啊、你来查经了吗？他都查经都不参加。
他要尽本分呢，可是他如果是去玩去了，那肯定就不属灵。
嗯哼，好了，好了，那个他就去玩去了，去做一些就是没有时间看看电视啊什么就瞎扯的事情呢，这叫不属灵。但是是不是来查经的就一定属灵呢？
不一定，不是。
哎，所以这个呢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不是因为做什么事情我们才属灵，听记住这句话，我们不是因为做什么事情我们才属灵。下一句话是什么呢？一个属灵人做什么都属灵，他吃饭也是属灵的，他坐公共汽车也是属灵的，他工作也是属灵的，他读经也是属灵的。相反，一个不是属灵的人，他做什么都不属灵。什么意思呢？你看这个人如果真的不是一个属灵的人，他这个读圣经的都不是属灵的。为什么？因为他不是为了神在读圣经，不是为了认识神在读圣经。因为圣神借着圣经所为什么赐给我们圣经，就是让我们能够认识他。而那些不属灵的人，他们读圣经是为了明白更多的知识，能够炫耀自己，能够自己得荣耀。所以我们看到了，我们所要做的是要做一个属灵的人。 当我们做属灵的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这些细节的上边，在这些程序的上边，我们能够完全按照神的吩咐去做。所以我们不要做这种追求的，就是说哎呀，我这个事情要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然后我就哎呀符合耶和华的心意了，就不藐视神了。不一定哦，有很多的
有的时候他也会做不对的事吧。
哎，是，那叫他的软弱，那是可以悔改的。所以说我们看到，我跟你讲，有相当一部分的人，他在教会里做事情非常有规矩的，非常的有规矩，都是按照圣经上做的去这样去做的，但是他不一定是得救的。他就好像在一个工厂里打工一样，老板要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这不能够说明他就是爱这个老板的，对不对？但是如果这个打工的他爱这个老板的话，他一定是按照老板的吩咐去做的。这两个呢不能够反过来，不能够反过来。所以我们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都记得马太福音，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这段经文我们都是非常非常熟悉的。马太福音的第七章，好，诗超给我们读二十二节和二十三节。
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看，在这里边是这样讲，在另一卷福音书上后边还有一句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啊，这里边也讲到了你们这些作恶的。前边那些人讲他是奉耶稣的名干嘛传道，奉耶稣的名赶鬼，奉耶稣的名行许多异能，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奉耶稣基督的名，但是耶稣怎么说他们所做的这一切是什么？是恶的。所以你看到，当我们看到一个人传道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觉得这个人很属灵啊？我们一定，但是耶稣说你这是作恶的，因为他们这些人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荣耀神的缘故，他们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不一定是按照神所立下的规矩去做的，他们可能是贪图私欲，可能是要贪图名声，可能是窃取神的荣耀。所以呢，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就是说我们今天讲到的说规矩，我们要学规矩，但是呢不是说行了这些规矩，不是说谁叹气了，我们不是因为行了这些规矩我们就讨神喜悦了，但是这一切在行这些规矩的过程当中，要表现要体现要表达的是我们对上帝的爱，对他的敬畏，这才是我们所要寻求的。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爱神的人，无论神说什么他都会去做着，他不会觉得繁琐，他不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事儿这么麻烦我自己做吧。以前的时候我在教会服事的时候呢，我给好多弟兄姊妹做过这样的见证的。我是怎么样呢？我们的牧师要我做什么事情呢，我自己还有点小聪明的，这个世界上的聪明我也有一点，所以我的牧师让我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总跟我牧师讲一件事情，我跟他说，我说哎呀你就告诉我做什么就行了，你不要告诉我怎么做，我知道怎么做，我做的一定比你好，一定让你满意。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愚昧人的代表，就是我。所以我做了很多的事情，到2007年出来服事，开始服事的时候呢，我反省我之前所做的一切的事情的时候呢，别人看我做的都很好，但是我却需要一个一个的认罪，因为我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第一都是满足我自己的私欲，因为别人一夸我我就高兴嘛，我喜欢别人夸我嘛，所以我就拼命的做。第二，我所做的这一切一点都不造就弟兄姊妹。第三，我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对教会没有一点益处，但是我真的在别人眼里真的看到做很多的事情啊，这是实实在在的。所以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 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面对它，不要做一些表面上的事情。表面的事情我们都可以装，我们都可以去做的，但是却改变不了我们的心。所以这里边讲到的说什么呢？敬畏。他说我是耶和华神，说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什么叫可畏的？是心里边对这位上帝的敬畏，然后我们再去按遵行他的旨意，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我们必须，这是我们的责任，就是遵行我们父的命令。我们都是基督，都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都是我们的救主，我们顺服他，这是自然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够顺服我们的主，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的主，不那么认识我们的主。所以我们今天需要读经，需要祷告，需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需要求神的帮助，求神的带领，求圣灵的能力。所以这一切事情都是自然而然带来的。如果我们一个人不愿意读圣经，一个人不愿意读圣经是什么原因？不想明白神的旨意。
嗯，
范默，一个人不喜欢读圣经是什么意思？
不想依靠神。
不想依靠神。
不想去。
一个人不喜欢读圣经，这里边直接体现出来，就是说他不觉得圣经哪里好，对不对？他不觉得神的话有什么特别，对不对？他花时间去读《三国演义》，他觉得《三国演义》更有趣儿，而圣经没有趣儿。对不对？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一句话，说我们为什么读圣经？因为我们以为内中有永生，对不对？我们可以认识这位神。好了，请问你们谁？你们给我回答一下，什么是永生？
信他所差来，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信他所差来耶稣基督。
啊，第几章第几节？约翰福音17章3节，约翰福音17章3节，好，李伯弟兄给我们读一下。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好，我们怎么认识神？怎么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怎么认识？思雨怎么认识？
圣灵默示啊，圣灵默示
啊，圣灵怎么默示？
我们信道成听道来的，
就是圣经嘛。
圣经。
对呀，就是圣经嘛。我们借着圣经，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能够认识神。我们怎么认识神？就借着认识耶稣基督，神父神怀中的独生子所显明这位神嘛，对吧？这就是永生啊。所以一个人他不爱神，说明他不认识永生。他不读圣经，他表明他觉得这个神的话里边不会有永生。就好像一个孩子一样，生下来就不喜欢吃奶，说明这孩子有病，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先学规矩。我们不先学规矩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以爱神的心作为一个出发点，怎么样爱神去认识他。我们要不要从规矩上下手，而是认识这位神，爱这位神，认识他的救恩，认识我们的罪，认识他的赦免，认识他的宝血，认识他的十字架，我们才能够有力量行除他所要求做的。我们若爱神的话，我们不会嫌他繁琐的。所以以色列人，神这里说他们以为繁琐，神说你是藐视神，神说你是不敬畏神。你说我没有啊，就是不按规矩做嘛，但是不按规矩做表现出来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从另一个方面去走，我们要学习，我们不要在这些表现上来做文章来追求，我们要回到这个问题所表现的那个根儿上面来解决问题。 他们嫌这个事情繁琐，嫌这些仆呢，他是藐视神。藐视神表达的是一个是不敬畏神，不把神当作神；第二个表明他们不爱神。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入手。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怎么想避免不藐视神，不把神的事情当作繁琐？第一个，我们要去认识神。认识神之后，我们才能够敬畏他，才能够爱他。敬畏他的意思就是什么叫敬畏他？是诗超，什么叫敬畏神？
敬畏神就是尊，就是知道认识神，然后知道照神所说的去行。
好了，范默，什么叫敬畏神？
是惧怕他。
惧怕他，惧怕他是什么意思？林露，什么叫敬畏神？
敬畏啊。
嗯。尊
加畏惧。
尊重啊，畏惧呀、
啊。啊。
好了，思雨，什么叫敬畏神？
听他的，就是他比你地位高吗？
他比你地位高，尊重他。好了，刘阿姨，什么叫敬畏神？
就是害怕，因为他会。
是，
是因为认识他，
嗯，
他有这个能力，我们就怕他。
好了，李博，什么叫敬畏神？
我觉得是把神当作神，然后把神摆在神该有的位置上，然后因此就产生出对神真正的降服，
嗯哼，
和顺服。
我们翻到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一节，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一节，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一节，范默给我们读一下，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一节。
好，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灰暗了。
好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是那些不敬畏神的人是怎么样的，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地就变成灰暗。什么叫敬畏神？就是敬畏神，就是知道神，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来感谢他，就是把敬畏神的意思就是把神当作神。我们人呢，管神呢我们叫敬畏，管人呢我们叫尊敬，对不对？或者叫尊重。好了，我再问大家一下，什么叫尊重？范默，什么叫尊重？什么叫他当有的对待？
就是说，我想想，我组织一下语言。
这个
被他说错的话，
但是尊重他是照着神所的形象所造的。
啊哈！
尊重他的地位呀、
啊，
他的
不是啊？那你的平民就不该受到尊重，就是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说我不要。
是，你要说尊重你的本身的概念。
敬畏神，我们就是把神当作神；尊重人，就是把人当作人，把男人就当作男人，把女人就当作女人，这叫尊重人。明白我的意思了？
明白了。
所以刚才思超说就是把他人该得到的东西你要给他，你怎么才能够把人该得到的东西给他呢？就是你首先认识他是人，知道他当得到什么东西，你就给他什么。现在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把一个男人当成女人，这是不尊重他的，对不对？像我们的孩子也一样，从小的时候本来是个男孩子当女孩子养，那我们就不尊重他。好了，现在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把狗啊，像养儿子那样养，我们觉得是我们从人的角度讲，我们是尊重这个狗，但是对狗来说，你是不尊重他。 对不对？所以说什么叫尊重一个人，就是按照他的所是，他是什么，然后把他该有的你给他。所以对于神来说呢，就是说我们知道他是神，我们就把他当作神，这就叫敬畏神。我们该有的神，我们把他当作神，我们把他该有的我们给他，当然包括他的荣耀，他的能力，他的权柄，他的荣耀，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从我们这个角度所应该给他的是什么，顺服，对不对？这是必须给他的。如果我们不顺服神，说明我们不把这个神，这位神当作神，我们嫌他繁琐，这个事太烦了，太麻烦了，不如我自己搞定更方便的，这就叫不敬畏神。所以从这里边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不单这个祭物不合理不行，就是在程序上都不可以的，神的话一点一划都是不可以拿掉的，更何况是神所亲自的所立的这些事情呢，我们这不可以改变的。我们在教会当中服侍也好，或者我们服侍一个别人也好，我们不能够按照我们的方式去做。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很多的服侍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按照自己的方法去服侍，这是错的。我们夫妻之间为什么容易出现问题？夫妻之间为什么出现问题？朋友之间为什么出现问题？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这里，就是我爱你可以，但是必须以我的方式来爱你。而那个被爱者呢，说你爱我可以，但是必须以我的方式来爱我。明白了？每个人都是以自己为中心，我想怎么爱我就怎么爱你，他说不行，我想你怎么爱我你就得怎么爱我，否则的话我就不满意，你给我的就不是爱，对不对？所以很简单，我们都是自己为中心的，当我们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时候自己为中心的，我们与人与人之间就不能够互相的尊重，而当我们与上帝之间，我们要以我们的方式，不以神的方式来服侍他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没有把他当作神来敬畏他，这是神所不喜悦的，确切的说是神所恨恶的，因为我们按照自己的心意服侍神，本身是对神的一个藐视。所以这方面呢，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应用的。所以呢，我们跟弟兄姊妹交往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以我们，那好了，你说我爱你，喜欢用我自己的方式来爱你，那你让我爱你呢，又喜欢让你的方式来去爱你，那到底怎么爱呢？你不用想怎么爱，你就学圣经上教导的怎么爱，你就按那个爱去就行了。圣经告诉我们，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你要爱人如己。我们必须用神的爱，用基督的爱来爱别人就没问题了。你接受好，感谢主，你不接受那也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因为我用的是基督的爱来爱你，对不对？所以如果我按照你的方式去爱你的话，这种爱呢就是带着一种私欲的爱，你很满意，但是不一定合真理哦。我们爱孩子就这样，那叫溺爱，把孩子爱就爱坏了，所以这也是不对的。所以我们找到一个标准，我们都回到圣经当中，圣经当中告诉我们怎么样的服侍，因为神都是对的，他所列出来的一条一条都是对的，我们就照着他的去做，就不会有冲突了，因为你用的是真理的爱来爱他，他所接受的他所看到的，这是基督的爱，那你发出去的呢也是基督的爱，这就没问题了。在教会当中服侍也是一样，大家都要有一个标准，大家都要有一个规则，这在哪里？就在神的话语当中。所以我们今天在学习神的话语，可以调整我们的步骤，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调整我们的一言一行，最后大家才能够合一嘛。如果我们自己都做自己的，那没办法合一的，这也是神不喜悦的。所以好，今天这段经文呢我们就讲到这里，你们有没有什么补充啊、分享啊、问题啊，我们一起来花点时间来讨论，有没有？ 有没有一？有没有二？有没有三？啊，那就是没有了。那没有了，我们就祷告结束了。嗯，你们读圣经有没有什么问题呀？好了，那我们就请师超给我们做结束祷告，好不好？师超为我们做结束祷告。嗯。
主啊，父神，还是来到面前感谢你。主啊，感谢你的怜悯与我们同在。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智慧，使我们越发理解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愿意用你能够保守我们，能够时刻遵循你的话语，听到便去行道。主啊，愿你继续保守我们。主啊，每个人独自参加读经祷告的时间，主啊，愿你的灵给我们亲自每个人给我们启示，主啊，使我们能够顺服在您的话语之下，孩子不变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好，谢谢你们哈，再见。